陈黄发了几句牢骚，都被居中高坐的钦差伊桑阿听见了。伊桑阿临出北京的时候，康熙皇帝是再三叮嘱他，到那以后要谦虚待人，不可盛气凌人，要有宰相的度量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可是这个伊桑阿却是个心胸高傲的人，盛年得志，做了尚书，又当了钦差，有了代天巡行的资格，如今在大庭广众之中竟然被一个白衣书生讽刺挖苦，他能受得了吗？所以听了陈黄的话，他是勃然大怒，立刻就发作了。哦，这位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这么大的火气啊？我刚才不过是奉命问一问这件事儿。谁说进府是霸占民产的民贼啦？国家花钱治河，为的就是造福百姓，淤出来的田地发还原主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一见这事儿闹大了，陈黄可不能让进府带自己受过，反正他是一无牵挂呀，无官一身轻，那也豁出去了。于是站起身来说，回钦差大人，学生姓陈名黄，国家连年用兵，国库空虚，皇上在此极端困难之时，将治河大事交与晋大人，我们既然在晋大人手下办事，敢不尽心尽力？钦差大人刚才所言，虽然没有明说晋大人是霸产民贼，但是意思已在七言之中了，谁能听不出来呢？千百年来黄河水患频仍，治河中整出来的淤地至少也是前明留下来的，早已几经易主，而且地界难分，就是有主之田，在修河的时候他们一不出钱，二不出力，难道国家花钱从黄河之中夺出来的地不该归国家所有吗？难道让田主出钱赎回他们应得之田不是理所当然吗？跟着钦差来的随员崔雅乌一听这话就坐不住了，前些时他曾经上折弹劾晋府，说晋府任用妖人，不遵古法，花了半个国库的银子还没把河治好，结果被康熙申斥了一顿，批他了个泥古不化，荒谬至极。他心中不服，更恨这个无官无职的书生陈黄，所以听了陈黄的话，他急忙起身开口质问。哎，照陈先生这么说，那国家捡了百姓的钱粮，哎，那也该不还了，是吗？他这话问的是不伦不类，晋府听了觉得是又好笑又好气，心想这崔雅乌是个专门找茬的人呢，得把他的气焰给打下去，不然的话不但说河工霸占民产的罪自己担不起，而且开了这个先例，以后再夺出淤地来，那还不得让当地的土豪劣绅给抢光了。想到这儿他冷冷地说话了，崔大人，你可知道这些田地可不是国家白捡的，是花了半个国库的银子换来的，这就好比前明是李自成灭掉的，而我大清又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回了天下，这是上天把华夏圣主之位异于我大清，如果照崔大人的说法，难道皇上不该做这个天下，倒要拱手奉还给朱明王朝吗？晋府此言一出，在场的人全都痴呆呆的愣在那儿了，不知如何接口才好啊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这晋府那是上纲上线了，好嘛，这么大的题目谁敢正面回答呀？ 不管你说什么，那都有欺君灭祖之罪。到底是钦差大臣夷三阿聪明一点，尴尬之中忽然转换了话题。金大人，这今天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不见于成龙啊？一个哥什哈上前禀告，回钦差大人，于观察病了，寒热不退，不能起床，所以没能来迎接钦差大人。罢了，我说靳大人，萧家渡决口的事儿关系重大，你打算怎么善后呢？靳府知道这报复马上就来了，可既然钦差大人问了，也不能不回答呀。他上前一步躬身回答，下官已经上表如实奏明灾情，请皇上降罪，并愿以全部家产赔偿决口损失。呵呵，好大的口气啊。靳府啊，你有那么大的家产吗？靳府不由心中咯噔一下，心说坏了，让他抓住把柄了。我要是说有，他一定会问，你这么大的家产是怎么赚来的？我要说没有呢，那可是赔不起的部分，又该从哪儿出呢？他这正没法下台呢，忽然一个哥什哈走进来了，递给靳府一个拜帖。靳大人，门外有位官员要见您。靳府接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，余教弟魏东亭勋木锦扣于靳大人麾下。靳府不由大吃一惊，他急忙把这拜帖又递还给哥什哈了。快，靳府不敢承受啊，快把原帖递还给虎唇大人。来人，随我迎客。说完向伊桑阿他们一拱手，说了声得罪，便率人迎出去了。听过本书第一、第二卷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这魏东亭可不是等闲之人。他的母亲刘氏是康熙皇上的奶母，他自己呢，又是康熙的领班侍卫。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十七年，秦鳌拜、除三藩、平定假朱三太子的北京叛乱，以及在康熙微服出访的众多危难之中，都是这个魏东亭日夜守护在皇帝身边，寸步不离，出生入死，几次使皇上转危为安。如今他已经封了侯爵，当了四省海关总督，什么三眼花翎、黄马褂、尚方宝剑，他是应有尽有。而且在所有的外任官员当中，只有他有密折执奏权，这权力大的吓死人。您想啊，这个人突然来到何房都署，靳府敢收他的拜帖吗？他能不撂下钦差出衙迎接吗？伊桑阿正在向靳府问话，突然被打断了。靳府呢，也出门迎客去了，他这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。崔雅武连忙在他的耳边低声说，大人，这来客是魏东亭，他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，咱们是不是也去迎一下？伊桑阿心中一动，哦，魏东亭，他怎么来了呢？我是钦差大臣，怎么反倒要屈尊降贵去迎接他呢？他这正犯嘀咕，正放不下架子呢，一抬头，魏东亭和靳府手拉着手，边说边笑的已经走进来了。这魏东亭是康熙皇上一手调教出来的，还跟着皇上一起听过五次友先生讲书，那是什么样的胸怀，什么样的风度啊。他进的门来，向众人团团一揖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东亭从广州回来，路过此地， 听说钦差在此，特来恭请圣安。一边说，一边对着伊桑阿跪下磕头。伊桑阿是端坐不动，代天受礼，说了声圣公安好。等魏东亭拜完起身，这才又说，哎呦，虎臣兄一路风尘，还惦记着专门来到这里给皇上请安，真是忠心可嘉呀。这魏东亭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那是见过世面的，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是在问他为什么要绕道来清江。魏东亭谦虚的一笑说，魏某此行一来是为圣上请安，二来嘛，听说萧家渡绝了口子，想顺便看看晋府和于成龙他们有什么难处。河口一绝，灾民要赈济，河工要修复，用钱的地方准少不了，所以随身带来20万两银子，虽说是杯水车薪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吧。魏东亭一边说着，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递给了晋府。晋大人，你派人去南京海关总署领银子吧。这一下事出意外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，晋府陈皇他们高兴的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伊桑阿却觉得这样一来太便宜了晋府，便冷冷地说，哎呀呀，胡臣兄，你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呐。哎，雪中送炭谈不上，大家都是奉旨办事，为皇上当差嘛，能帮的就该帮一把。伊桑阿却紧闭不放，如此说来，您这是拆东墙补西墙喽？请问这拆了的东墙又当如何处置呢？这崔雅乌啊，是个最没眼色的人了，听了钦差的问话，他也在旁边敲边鼓说风凉话。啊，看来这官要想当得稳当，还得有个好亲戚或者是好朋友，出了事儿也好有个照应啊。魏东亭听了他的话，就突然转过脸来问，什么？崔大人，把你的话再说一遍。崔雅乌一抬头，见魏东亭虽然脸色平和，可是两只眼睛却闪出一道逼人的寒光，吓得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，没敢再说话。伊桑阿却接着说，哎，魏大人，你何必生气呢？您执掌海关与河工的事儿，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，今天您专程到此慷慨解囊，不要说崔大人，就连下官也有些想不到啊。魏东亭是不想扩大事态，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，接着说了一句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办的都是皇差嘛。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，伊桑阿要是聪明一点，就该听得出来办皇差这三个字的意思。没有皇上的话，那能叫办皇差吗？没有皇上的话，他魏东亭真的能送来这20万两银子吗？可是伊桑阿却不知趣儿，魏东亭的话刚说完，他就立刻顶上了一句，但是魏大人，皇上并没有叫你过问河工的事啊。魏东亭自打进了这个门，就被这个钦差是左盘右问，他是一让再让，可是伊桑阿却得寸进尺，终于把魏东亭给激怒了。魏东亭把脸一沉说，伊大人，皇上派你们的差事是巡视漕运，也并没有让你过问河工啊，黄河决口，河都自然有罪， 可是受灾的百姓又何罪之有？海物河物本来就是相通的，我出钱来帮助一下又错在哪里？你如此横加挑剔，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伊桑阿一听还也恼了，他豁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大声说，哼，我是钦差，晋府玩忽职守，办事不力，致令萧家渡绝口，有负盛望，来人呐，摘去他的顶戴花翎，听候处置。伊桑阿这一气不当紧，他忘了规矩了，钦差大人出巡遇上三品以下官员失职，他是有权处置的，但是对于一二品的大员，除非奉了特旨，那是不能随随便便罢官摘印的，这么做那是越权行事了。可是如今他已经把话说出来了，晋府不敢不听啊，连忙起身跪下，摘下自己的顶戴。几个哥什哈在伊桑阿下令之后也答应一声拥过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却听魏东亭大喊一声，且慢，你们都给我退下去。伊桑阿一听暴跳如雷，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拦阻本钦差？哼，对不起，伊大人，虎臣此行是奉皇上的密旨，有话要问晋府，请诸位暂且回避。魏东亭此言一出，大厅里所有的人全都傻眼了。既然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那么不管你的官职有多大，身份有多高，也是全都要回避的，谁敢赖着不走啊？于是一个个悄没声的退出去了。伊桑阿怎么也想不到魏东亭还有这一手，但是事已至此，又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只好站起身来，向魏东亭作了一揖，往门外走去。魏东亭却心中不忍，上前一步拍了拍他的肩头说，老兄休要见怪，不是我魏东亭不给你留面子，实在是你把我逼到了这个份上，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。东亭在皇上身边多年，深知皇上乃千古难遇的英明君主，对皇上我们不能有半点欺瞒，也绝不可背着皇上擅作主张。这次你老兄奉旨出京的时候，萧家渡还没绝口呢，皇上也没有训示让你插手河宫的事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究竟应该怎么处置，只有请圣上决断，你我都无权处理，你怎么敢倚仗钦差的身份，不请圣旨就擅自摘掉一品大员治河总督的顶戴呢？此等擅权为止之事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了。我们上对英明圣主，无论走到哪里做什么事，都该处处想到圣上，才不至于栽跟头，你下去好好想想吧。这话说的有情有理，有规劝也有责怪，不由得伊桑阿心中不服，他默默点了点头，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的走出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大厅里只剩下了魏东亭和晋府两个人了，他们俩是一个站着一个跪着，好半天谁也没说话，这大厅里静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魏东亭终于开口了，晋府，东亭今日是奉旨问你。晋府急忙磕了几个头，低声回答说，罪臣晋府恭临圣谕。魏东亭这才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奏事密折，这个密折是他向皇上奏事用的，也是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的专权，每隔十天魏东亭就要有一道密折直达天庭，上边把江南的各种情形， 比如天气是晴是阴，米价是贱是贵，以致河务海防赋税，官吏们的政绩，官场里的角逐，派系斗争，文人学士的诗词歌赋，百姓中的遗闻趣事，还有什么地方演了什么戏，是好是坏，谁写的本子，谁扮的主角，等等等等，五花八门，什么内容都有。一句话说白了，康熙就是靠着魏东亭这个心腹大臣了解大江南北的吏治民情，掌握政局动向的。在魏东亭的折子里，天地角头字里行间到处写满了康熙的御批，有褒有贬，是有质问也有提醒。此刻魏东亭一边翻看着折子，一边向进府提问，问题很多，例如修碱水坝工程既非大法，又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，进府却一定坚持要修，是何道理？为什么大堤上不能种树，只能种草？河工上为什么总与地方官不能精诚团结？运河上有一段清淤工作一直不见成效，以致今年春天翻了20多艘大船，原因何在？等等等等，足足有十几条。进府是一边听着，一边详细的申诉了理由。只有萧家渡绝口的事，因为康熙还不知道，所以没有提起。可是魏东亭却不能不问。进府啊，这次萧家渡绝口淹没78个村庄，死了1300多人呐、阁里已经居实奏报了皇上，皇上不日也一定要问起这件事。刚才伊桑阿问你的时候，我瞧着你似乎有难言之隐，有什么话不便说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代为奏臣。进府听了不由心头一热，两行泪水夺眶而出，于是他就把和于成龙的争执原原本本的诉说了一遍，末了又说，魏大人，圣上心存宽厚，对罪臣进府又如此体恤，大人亲自前来谆谆下问，使臣有机会诉一诉心中的苦闷和委屈，大人如此深情，进府当铭刻心中，终生不忘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咱们都是皇上的奴才，理当同心同德，把皇上交的差事办好。你知道水师提督施琅已经见过皇上，请了训示，即刻要东渡台湾作战，军舰呢都要从运河南下，粮草也要经运河调运，所以漕运能否畅通，事关国家大局，责任不轻啊。皇上已经命我统筹施琅部的军需粮草，海运与河运又息息相关，我不能不管，也不能不问呐。关于萧家渡的事儿，你打算如何善后呢？